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珍惜法轮大法的修炼机缘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。我是一个出生在越南的大法弟子，现在在日本生活和工作。在我得法之前，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大多是封闭的，很少与别人交流，只是围绕着上学、上班、上网看故事、看电影、上脸书。在日本生活不到一年，我就有回国的打算，但命运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。2019年7月，孩子5个月大，我在脸书上无意间看到了大法弟子练5套功法的视频，每套功法的优美和舒展吸引了我，我就联系了大法弟子教我学，很快就听完了师父的9讲讲法。虽然在听的过程中有些干扰，但老同修嘱咐我继续听下去，那种干扰很快就会过去。于是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我用手机通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的经书，这让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由于修炼不扎实，遇到困难和矛盾就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心性掉下去了。6个多月根本没有学法练功，但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的修炼机会，这次我很珍惜，请了转法轮和经书每天阅读，同时也有了同修的热心帮助。有空的时候我就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分享文章，逐步融入了大法弟子的整体，也明白了修炼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。但由于我的悟性较差，在师父一次又一次的点化下，我才慢慢体悟。下面我分享一些修炼的经历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妒忌心。我又要照顾孩子，又要在超市兼职打工，但是学期结束了，孩子要转其他幼儿园。由于我报名的学校已经没有名额了，孩子必须休学一段时间来等待新的名额，或申请离家远的另一所学校。我公婆家有很多问题需要用钱，每次婆婆打电话说要寄钱回去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各种责备、怨恨、嫉妒的思想往出冒。当时我全家的收入很低，几乎没有盈余，这让我很担心也很为难，也想方设法改变现状。后来回头看看自己，发现这种情况是让我修去对个人利益的执着，可那时我并没有悟到。我和丈夫一起修炼，由于丈夫是全职工作，所以他学法练功无法保证，但我觉得他是在找借口为他的安逸心辩护，所以我一一与他分配家务。如果我在做家务，他不能坐着玩，否则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做任何事情都像踢锣砸筐一样。每当我早起练功，他还在睡觉，我心里就不服气。当时我想，如果你不学法练功，你还算什么修炼人？我劝他多学法，多看经文，但他还是不看，空闲的时候经常拿着手机上脸书。我心里很不平，心里把他当作常人，也不能用善心对待他，渐渐的他就不修炼了。我想，我要是也像他那样全职工作，同时也维持修炼，如果我能做到，那就证明他只是在为他的执着辩护而已。我尽力去证实自己，显示自己，这样勾心斗角。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就感到怨恨和愤愤不平。我找好了全职工作以后，还天天学法练功。我要求丈夫重新修炼，他又推辞说， 我要跟他在一样的工作和岗位才能理解他。这时，师父的一段法在我头脑中显现出来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其实怎么能一样，做的工作不一样，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是我嫉妒他。很多次跟他分享，劝他重新修炼，他都不听我的。于是我就想，他为什么这么固执，怎么这么看不起人？算了吧，不说了。后来学法学到显示心理的那一段，我悟道，我劝他重新修炼的时候，我的妒忌心并没有放下，是带着一种显示自己知道很多的心而说的，想告诉他师父在经文中讲的法。妒忌心是我的建议不能起到任何作用。在参与给众生发传单的时候，我也嫉妒别人，看到其他同修能发很多，路人也很多，但我一张传单都发不出去。站着发传单，可思想总是胡思乱想，评判这个人，评判那个人。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孩路过，我就想，她身材姣好，打扮漂亮，有着理想的身材。回头看我自己，身材矮小，像个学生，走到哪里，大家都说我像个中学生一样。我心里难受，带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空间场，怎么能起到救人的效果呢？背熟关于妒忌心的法理后，我更发现这种妒忌也表现在方方面面，个人利益、工作、职位、生活状况、相貌，任何方面的妒忌心都要注意修去它。因为争斗和妒忌想要显示自己，当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，就会产生怨恨和不平，当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时，就会生出一种自满、看不起别人的心，使你无法修出善心来。第二部分，我为什么无法提高心性？全家的收入都由我管，所有重要的事情最终都由我做出决定，或者我自己做，我才放心。学法的时候，每当我要读师父讲疑心的那部分，我就有一种不想读的感觉。我母亲也学了转法轮快一年了，她每天学师父的法，却还经常给我发短信说，书里讲的是不是真的，哪有那种事啊？她说她不相信修炼的事情。有时她给我发这样的短信，我回答，您不信师父的法是不行的，师父的法每一个字是绝对正确的，您一定要相信才行。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有问题，但我从没想过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，这不是疑心吗？几个月前我换了工作，刚开始新的工作我也遇到很多问题让我想辞职，那就是加班很多，那里的人不好，什么都要我做，那个工作占用我太多时间，使我没时间学法练功。我觉得困难重重，又一次想改变现状。那个时候我很辛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因为我多学法，到现在我已经忍耐着干了3个月了。如果是在得法以前，我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立刻全部做出改变。因为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坚持这2个字。我把这个问题分享给我所在的学法小组，一位同修给我指出了一段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面对这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上，不是知难而进，是知难而退了，就不想去做。当时我心里非常震撼，这不是在说我吗？遇到困难就想改变，想放弃。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家，坐下来学法。学法的时候，辞职的念头就被灭掉了。大法给了我在困难中坚持的力量。当我意识到工作场所是我修炼心性的环境时，我遇到的事情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我需要修去的心。别人对我怎么样， 我也应该反过来看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泪流满面。因为长期带着疑心学师傅的法，使我悟不到新的法力，无法提高上来。有一次，儿子真的很喜欢吃一种饼干，我没给他。我说，为什么一定要那种饼干呢？你不能吃点别的吗？说完了，我觉得好像是在说自己一样，但我还不悟。师父又慈悲点化我。梦中，我看到师父法身收猪八戒为弟子。师父法身说的大意是，这是严肃的问题，不能用假货。醒后，我以为是师父让我用鲜花换掉房间里的人造花。我告诉丈夫后，他说，我觉得那意思是假修。我听了之后愣住了，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修炼，为什么是假修。后来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同修，讲完后我提悟道，我的修炼很像猪八戒，贪吃，喜欢舒服自在，执着于色欲，也就是执着自己的感受，常常完全不想继续去西天取经。虽然师父点化了我很多，但我没有向内找自己需要修哪些方面，长期不能提高，而是专注于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，想要过常人的幸福生活，想听悦耳的话语，想要被人善待。所以我总是以一种防御的心态与人相处，以免与别人发生冲突，这样我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尤其是不相信任何人。读了很多同修分享的文章，我才知道这是对假我的执着。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，需要认真修去。而我还不知道怎么修去的时候，我想，为什么我没有在结婚之前修炼法轮大法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更容易修去色欲之心了。好像我现有的环境是修去这个问题的障碍。通过学法，我悟道，正处在那么复杂环境的就是我啊。我需要修去的是人心，并不是我的丈夫。修炼必须放下的就是人心。人心放不下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不会有根本的改变。抱着什么态度去学法特别重要，心不静去学法是不行的。我悟道，修炼人不能像常人那样。不练功不是小问题，发正念不够的话，有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在这个空间里。每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，我就停止一切事情来专心学法。学法让我感觉自己处在师父的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之中，然后一切事情都会得到解决，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。每次当我意识到我需要修去什么心的时候，环境也会彻底改变。我丈夫现在已经重新修炼了，参加学法小组，参加做三件事。最后，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一定会继续坚持用大法归正自己，珍惜师父为众生延长来的时间，努力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。
Thank you.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。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修炼体悟舍的美好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2020年3月得法，在修炼道路上已经走过两年半的时间。我小的时候经历过一些很神奇的事情，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幼儿癌症。不过当癌症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第四阶段并已经扩散的时候，却离奇的自然痊愈了。因此作为极其特殊的案例，我被指定为国家医学项目的研究对象。在后面十年的时间里，我必须经常住院接受对身体状况的详细检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意识到师父从那时起就在保护我，为我净化满身的业力。我在童年时还有许多神奇的经历，但由于年龄还小，并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多么与众不同。在我读初二有一天放学时，我突然进入到另外空间。那时我14岁，已经很久没有经历神奇的事情了，也许是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。借着这件事情，我想起了以前曾发生过神奇事情时的感觉，同时我意识到那些感觉不是人为能想起的，也不是通过语言能表达出来的，并且甚至想要把它一直记在脑海中也是很难的。我当时想，在宗教中修行的人一定可以控制那些崇高的感受吧，但当时机缘还未成熟，只能把求道的念头留在心中。在茫然的学生生活中，我有一种危机感，那就是如果继续把社会环境中成年人的知识和价值观塞进头脑，我就会失去这些崇高的感受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随波逐流，不依赖他人，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。后来随着进入高中和大学，我本着这种态度广泛阅读各种书籍，又旅行去到各种地方，进一步探索着人生的真谛。2020年3月，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第一次接触法轮功。仅仅在网上读了几页法轮功的书籍，我立刻惊喜地感觉到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于是我马上给练功点打了电话，周末就去学练功动作了。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正如书中所说，我感受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旋转。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后，我视野清晰，身体轻盈，心中充满对大法师父的感激之情。当时正是第一波疫情，去练功点后的第二周，日本就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，大家都尽量居家自宿，练功点的活动也暂停了。而对我来说，这正是在家学法的好时机，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，开始精进修炼。6月，练功点重新启动，我与同修交流了关于和大法有关的媒体项目。其实在得法前我就读过大纪元的报道，在大学的国际政治学课中，教授将大纪元关于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报道作为例子，讲中共对国际社会的深度渗透。当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，只觉得大纪元是揭露社会黑暗现实，特立独行的感言媒体。得法后，我了解到大纪元是讲真相的项目，也想要参加。那之后一年半的时间，我参与了相关的视频项目，并于去年12月加入日本大纪元。加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制作每天在 YouTube 投稿的约15分钟的新闻节目。每天的节目制作从傍晚的选取新闻开始，然后第二天早上编辑校对视频的原稿，中午过后和主播一起阅读并完成脚本，下午录音的同时开始剪辑视频，一直到最后视频的检查都是由我担当。做一条视频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，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要保持这个节奏很不容易，有紧急突发新闻时，很难按部就班的工作。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。2020年以来， YouTube 是大纪元在外部网站中拥有粉丝数量最多的平台，而我担任的又是招牌节目。在这个环境中，也经历了与同组的同修之间协调方面的心性考验。在团队中有像我一样做全职的，也有在家庭工作之余来参与的，还有的同修希望自己的家人能习惯修炼环境而让家人参与的。新闻的制作要求快速高效，同时质量还要精益求精，远程工作的同修很难感受到这种高度紧张的情绪。因此，根据每个人的自身情况来分配工作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有的不习惯这种修炼环境，而在同修的恳求或盛情邀请下参与项目的人，常常会由于疏于联络而造成赶不上要求的截止时间。虽然能在繁忙的工作及生活之余来帮忙也很感谢，但在被工作追赶的情况下，与这种人的协调让我感到厌烦。我认为媒体项目是为了救人，但项目本身并不是修炼，不应该在项目中掺杂希望自己的家人能修炼的这种情，修炼应该是自发的。当时我以为自己误对了，但又感到这种修炼的状态并不好。向内找后，我发现这个想法是在给自己厌烦他人找正当理由，是被人的各种执着心带动了。首先，我有一颗安逸心，觉得妥善处理每个人的情况很麻烦。尽管如此，还是要圆满完成工作，所以我与有同样困扰的全职同修交流了一下。我说，这个项目对截止时间等有很高的要求，让某某去参与其他项目不是更好吗？我自认为是慎重思考过后的建议，但同修对我说，你要有慈悲心。我觉得这句话是为了指出我的安逸心吧。那个同修与我年纪相仿，但自小与父母一起修炼，对修炼人的亲子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当我被说慈悲心不够时，虽然没有当场反驳，但我并不接受。我说，优先考虑项目的发展，难道不是救人的慈悲心吗？同修的家庭关系难道不是一种情吗？我很难摆脱这种纠结的状态，但通过每天学法，我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陷在那种状态的根本原因。那是我从十几岁时便形成的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依赖他人，找到自己的路的自以为是的观念，干扰了我与同修之间的协调配合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说，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，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。然而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。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，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，看到真理都去排斥。其实，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是自己。对我来说，十几岁形成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已经形成自然了，而且家人和认识的人中没有同修。一个人修炼，总是认为不依赖他人，按照自己的想法走是对的。这是为了不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污染。当我抱着要改变这个观念的想法努力精进时，我悟到了。首先，得法的过程和得法后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不是靠自己走出来的。对弟子来说，只有能不能认识大法，和在此基础上选择什么。大法弟子必须相信师父的安排，靠自己悟到的那部分法理来维护自己，还是真正的相信师父的安排，这一念之差是根本问题。 是检验自己有没有真正把心放下来修炼。当我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时，就发生了变化。有天晚上，我与另一位同组做全职的同修，围绕节目进行了简单的交流。那位同修在节目组中担任最重要的位置，工作比别人更辛苦，他也是从小就在修炼的环境中长大，对同修的亲子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在繁忙的项目环境中，努力让他们能留在项目当中。由于他看起来非常辛苦和疲惫，我也对他说，是否可以让某某转到另一个项目上，因为这样下去势必会给工作带来压力。此时他表示理解我的想法，说，从工作的角度看，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我理解他们的感受，所以我不能不管他们。他与我交流了他一直以来的修炼体会，关于他作为大法小弟子时的修炼，以及他长大后的修炼的差异，还有想要精进却做不到时的痛苦。这与我自身的修炼体会完全不同，让我深受感动，感同身受。此时，我为自己的狭隘和缺乏慈悲心感到痛心，无言以对。交流后，这位同修立即离开了办公室。过了几分钟，我也离开了。这时，一直以来背负的紧张感开始消解，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。我想起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清醒》中说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抑制住眼泪，感受到了放下执着心时的美好，脑子中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非常安静。从那以后，在发生同样的难以协调的情况时，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痛苦了，只要冷静应对，就能用智慧轻松解决。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美好体会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实修自己在法中熔炼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号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能成为正法时期的修炼人，我经常感慨自己有多么的幸运，修炼中无处不在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师尊的慈悲与佛恩浩荡，我渴望成为师尊的一名合格弟子，在大法中熔炼并救度有缘的众生，所以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在行师信法的同时，督促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去学法，讲清真相，正实法。2年前，随着疫情的不断升温，户外正实法的救人项目受到影响，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来到全球营救平台这个项目中，在这段时间里，集中精力与心得跟同修交流分享。一、突破人的观念，以苦为乐。参与到营救平台，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。我是上班族，每天上下班要花费10个小时，晨练后上班，下班回来后完成家务、学法、练乐器等。要上线打电话，得赶在大陆众生睡觉前，刚好与学法时间冲突。怎么办呢？ 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是晚上，大院子中有一把长椅，师父和几位男同修刚忙完活坐在长椅上，看到我进入院子，师父很慈悲地看了我一眼，让我感到很亲切很熟悉，好像每天都跟师父在一起。但我环顾四周，却觉得周围的环境很生疏。这时院子里进来一位同修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就听他在问师父，像是在找人。师父回答他说，他们在那房间里学法。顺着师父的声音，我才注意到在我的右侧有一排平房建筑物，房间都亮着灯，其中一间房门还开着。我顺着门往里看，看到有好多同修在里面，但都不是我当地熟悉的同修。是啊，现实中那都是全球各地的未曾见过面的同修。就在我继续张望时，一下醒来。醒来后我很震撼，那梦中显现的不就是营救平台吗？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可以在平台跟全球同修一起学法。隔天大族交流的最后，就听见负责人同修说，大家可以去学法了。我欣然参加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天凌晨发正念后，参与到平台学法组，睡觉时已是凌晨3:30，而练功则调整到每天下班后。可喜的是，第二天我在工作时精力非常充沛。当把练功调整到下班之后，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时间做晚饭。但我深深地知道，救人是不能停歇的。于是我休日时就多买点食材，以此多做些冷藏起来，节省大量的时间。过程中不去执着冷藏饭菜的好吃与否，去掉了很多人的观念。而这些执着与观念在我这儿曾经都是非常顽固的。迄今2年过去了，随着吃苦，感觉自身的容量在扩大，每天的工作不受任何影响。二，用平和的心态打动众生。专案是项目中凝聚平台整体力量，大规模清除邪恶，救度众生的重要行动，就是同一时间内向大陆某一迫害严重地区一起拨打电话，万箭齐发，非常壮观。几千通的电话铃声在那个地区的上空同时响起，另外空间那是一场正邪大战。曾经同修在交流中说，在一次北京的专案中，另外空间看，在邪恶的老巢北京上空盘踞的邪恶被清理的一个都不剩，跟其他救人项目一样，震慑力是非常强大的。我在一次专案拨打电话时遇到这样一位女士，听语气很强势，拨通后先给她送上新年问候，她没吱声挂断了。我又拨过去，她又接起来，我跟她说，对不起，我是从海外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刚才掉线了。告诉他病毒在变异，送他九字真言。对方问，你是法轮功？别再骚扰我。挂断。我听得出对方被谎言毒害相当严重，我再次拨过去，他又接起了电话，为尽快破除他对法轮功的误解，第一时间告诉他，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是江泽民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一手炮制的造假新闻。他听后大声冲我说，我们家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四口人都练，都跳楼自杀了。我亲眼看到的，你还说是假的，不要再打了，滚。他非常激动，电话挂断。我沉默了一下，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安慰他。我感受到一个生命被邪党谎言蒙蔽，折磨得这么痛苦，真的可怜啊。我再次拨通电话，对方再次接起。我向他诚恳道歉，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真是打扰到您了。刚才听您讲的，看来您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，仇视佛法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不放心您又打过来，我快点说，不占用您太多时间。我用法理告诉他，转法轮里我们师父说，练功人不能杀生。选自转法轮。在其他著作里也告诉大家，自杀是有罪的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我再告诉他，真正的法轮功修炼人不会去自杀的，自杀的人他也绝不是法轮功修炼人，并推荐转法轮让他看，告诉他大法的红传与美好，请他亲自去读一读，就能辨别了。 我继续给他讲，讲到协党本质的时候，他表示出反感，并抛出他的心结说，美国好，瘟疫咋还死那么多人，中国都没死几个。随后又挂断电话。稍后我再次拨通电话，再次向他道歉，打扰你了。我跟他说，明白了真相的同胞称我们的电话是救命电话，可我今天只给您讲到一半，如果您因不明真相而不能平安度过劫难时，您知道我会是什么心情吗？我会很伤心，很自责，因为我没能给您讲清真相，没能帮您帮到底。这时他开口了，态度完全变了，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他的一些个人情况，告诉我他就在政法委工作。我告诉他，中共已经被国际上定性为跨国犯罪集团，迫害法轮功已被认定为是反人类罪、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，与纳粹同罪。迫害法轮功已招来第二次天谴。什么是天谴？就是大的灾难要来淘汰人，例如瘟疫。所有与中共合作的华尔街集团、大公司、智囊团，他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摘器官、迫害维吾尔族人、迫害藏传佛教、基督教，他们也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，但是为了利益，他们不为此发声，视而不见。西方有句话叫雪崩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是一个道理。我还告诉他，中共一贯的谎言，您要想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，那就等于在窃取中共国家机密。据网上报道，仅武汉就卖出40000个骨灰盒。对方不作声，一直静静地听。最后他很虔诚地说，想听大法的歌曲。整个过程我没有被众生的任何情绪所带动，秉持着谦卑与平和。我们是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的，有着大法赋予强大正念与善良的幸运生命。我们的包容力应该是常人所形容的海纳百川都无法比拟的。三，修炼中向内找。营救平台的同修来自全球各地，这个大的集体修炼环境非常能容炼人。我曾经担任一个房间凌晨时段的学法主持人，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，那也是一次过关向内找的过程。学法组所在房间里有近100位同修，有主妇2位协调同修。我所主持的时段是学习转法轮。一天学法后，副协调同修说，最后那页的法我觉得应该读，并说出了他的理由。当时主协调同修不在，在场有一位同修回复说，那就读吧，其他同修没人吱声。当时我说，作为我个人意见，我想读，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读，那就不读。最后副协调同修对我说，你在群里问问吧，看大家什么想法。之后我在手机的群里发出讯息，就此事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参与的同修开始在群里留言。这时候群里已经有点吵，但当时我并没有结束征求大家的意见。第三天了，我觉得该把这个事定下来了，就想最后再问一次大家吧，又发了个信息到群里。这时主协调同修突然在群里说，你停吧。我当时一愣，这上百人的群组里瞬时觉得好没面子，心里产生抱怨。随后我问，那你们来定这事吗？协调同修马上又说了一句，你先停。我把手机合上了，不想再看，坐下来，那颗人心被强烈的触动。随着渐渐平静下来，我陷入了反思，我真的没错吗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，非常明显。你要不抓住他那一瞬间，还在跟别人犟，还在争你的理，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，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。我想起了向内找，那么多同修在群组，同修们的手机如果不设定静音的话，那三天中是不是对同修的修炼环境造成了干扰？同修们发上去的理由都对吗？自己也有表达了见解，可是大家写出的理由虽然简短，毕竟是形成文字的东西被大家看，说得严重一点跟乱法不等同吗？我继续向内找， 军里这么多同修，不可能都到我们这学法，至于学法的同修一起找个房间商量下就好了，把这些东西都放在群里，那就是对同修的修炼环境起到干扰作用，怎么还能向外看呢？经过一番向内找后，我的心完全平静下来了，感到深深的自责，迅速在群里给房间协调同修回复讯息，说非常感谢他的及时提醒，感谢他在繁忙的协调工作中抽出时间帮助处理学法组的事情。几个小时后，清晨八点了，我得去上班了。打开房门，瞬时屏住了呼吸，在我的眼前正对着家的那片天空中展现着一幅非常殊胜美丽的画面，传说中的一朵朵莲花宝座云排列有序地漂浮在高远洁净的天空中，从我家开始向远方延伸，飘满了那片天空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发现一个上午过去了，那片天空丝毫没有变动，殊胜的画面依然展现在那里，天空中出奇的静谧祥和。我知道这是师尊的鼓励，我体悟到遇事能做到向内找，在修炼上是很大的一次心性提高，心性提高上来，矛盾也会很快化解，同时也是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，从而形成无漏的整体。结语：这些年修炼下来，感触最深的就是在各个集体修炼环境中，周围同修们那种精进实修的状态，一颗颗亮点带给我正面的触动，每位同修都是法中的一粒子，默契配合，共同救人，证实着法，共同走向成熟。正法进程在加快，也越发感受到众生生命之可贵。我们以各种形式吃点苦真的不算什么，它是我们修好过程中重要的组成因素。师父要我们每位弟子都走好自己的路，所以修炼中的每一天不忘自己的责任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为师，多学法，让自己融于法中，在不断的学法中产生正念，遇事才能经受住考验，不被世人的安逸所带动，用正念来主导，实修自己在法中熔炼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